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大手刘就带领着众人来到了张义成遇险的那个小山洞。到了地儿一看，张义成差点气死。原来这个小山洞距离露营的那山洞仅有几百米远，从山坡上走了最多十分钟就到了，只不过是绕着山丘拐了几道弯而已。昨天晚上自己找腰子的时候，虽说走了能有40多分钟，可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山凹子里边兜圈子呢，这都是炸出来的。小山洞里头，爆破专家埃尔逊同志仔细地观察着洞内断裂的岩壁，从岩缝里抠出来点碎土，用鼻子闻了一闻，炸得很专业，而且用的不是普通的勘探用雷管，而是专业的军用炸药。听埃尔逊这么一说，张国忠就扭头去问大手刘，这洞在这多久了？
我不知道，以前没有，后来就有了。
什么时候有的还记得吗？
我不怎么来这儿啊，我发现那两个死人的时候好像已经有了，之前我得有一年没来过。
怪了，一听大手刘说那两个死人，张国忠下意识的就把这个洞和廖氏夫妇的死亡联系到了一块儿。炸个山洞干嘛呀？莫非是想藏尸？没道理啊。
就是这儿，那东西就从这儿钻出来，还想把我也钻进去呢。
小山洞的旮旯处，张义成指着一处地洞喊着，几个人围过去，围着这地洞好一顿的观察。这是一个形状比较特殊的地洞，大概有点儿梯形的感觉，上宽下窄，从小山洞的旮旯里斜着通下去。洞的直径大概有60-70厘米的样子，用手电往洞里头照了照，发现这个洞虽说角度很陡，但是并不是很深，洞的尽头角度也似乎是由陡坡变成了水平的，黑乎乎的，不知道通向哪里。鬼就出事儿啊！崔丽妍的语气似乎带有一些玩笑，在他的印象里头，鬼都是无影无形的，怎么这时候也跟兔子一样绝洞而居了？这好像是个盗洞。孙婷用手摸了摸洞壁，又用眼睛瞄着洞口观察了一下角度，挖的也太专业了，盗洞。张国忠和老刘头不约而同的一皱眉，心想盗洞想必应该是盗墓贼挖的呀，这荒郊野岭的又没有什么古墓，谁吃饱了撑的跑这儿来挖盗洞了呀？在山上挖盗洞的难度要比在平原地区大很多，所以这个盗洞是四边形的。孙婷就给大家伙解释说，相比于圆形的盗洞，四边形的洞穴更省劲儿，要挖的面积也更小，而且倾斜的角度应该是人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能够攀爬的最大限度。我呢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儿炸开一小山洞之后再挖盗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人好像不是传统的盗墓贼。说着，这孙婷又伸手去摸了摸地洞光滑平整的洞壁，他们不但用军用炸药炸山洞，我怀疑这个盗洞也是出自一些更加现代化的装备，甚至可以说是科研级别的装备。 你懂考古啊？那你看这山里边有古墓吗？崔丽妍非常的好奇，说不好，中国历史上盛行开山为墓的朝代只有唐代啊。在山中造墓工程量非常的大，所以只有达官贵人才造得起，他们选择的墓址往往都是名山大川，不大可能选择这种矮山造墓。
有道理，就算是在山里头造墓也得看风水，这儿的风水狗屁不是，要阳没阳，是要阴没阴，再有钱也不可能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
那既然没有墓，那些人下去干嘛呀？不知道。孙宁回答着，用手又比了一下洞口的直径和自己的腰围。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们想要的一定不是什么大件儿。以这个洞的直径，稍微大点的东西都很难弄上来的。张国忠一直在洞口用手电往里头照，听孙婷这么一说，忽然就想起来自己去巴山找传国玺的事儿来了。这时候听说里头藏的也是小件儿，再加上自己总觉得这个洞和廖氏夫妇的死有关系，好奇心就上来了。有绳子吗？我下去看看。
我这有绳子。
大手刘听张国忠问有没有绳子，立刻把腰里头那麻绳就给解下来了。那绳子不算粗，跟手指头差不多，可是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还是没问题的。别看在大手刘腰里头缠了仿佛是没几圈，可是全都解下来也足有七八米长。为了节省绳子，张国忠干脆把绳头系在自己裤腰带上，撩起裤腿抽出来天绿一猫腰就进洞了。爸，里边有东西，你小心点。张义成有点不放心。
大白天的应该没啥事儿。
老刘头倒是不怎么担心。大手刘虽说力气大，可毕竟是人，在大半夜打不过人的冤孽放在大白天又能有多大本事啊。钻进洞去之后，张国忠着实后悔前些日子在孙婷他们家那胡吃海喝了。好家伙，自己的腰围足足粗了能有一圈，钻这洞啊还真有点费劲。好在这个洞的斜坡还真像孙婷说的那样，有点人体工程学的意思，头朝下用力的扒着洞壁，感觉还能吃上劲儿的。就在离洞底水平处还有一米多远的地方，这绳子就到头了，搞得张国忠心里头这个哑了呀。解个绳子继续往前爬吧，这洞太窄没办法挑头，你要是倒着蹭上去呢太费劲了。现在让人把自己给拽回去了，又特别想看看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娘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准廖家命案的谜底就在下边了。一通自我安慰之后，张国忠就解开了系在皮带扣上那绳子。
绳子到头了，我在下边看看，绳头就留在这儿，别往里拽。
冲着裤裆后头吼了几嗓子之后，张国忠就开始继续的往下爬。到了洞底的平缓处，张国忠不禁一愣，水平的盗洞挖了至多两米长，就通到了一个足有一米半见方近80厘米高的天然小石洞，不但足够正常人转身，甚至蜷着腿躺在这儿睡一觉问题都不大。 从空间四周的洞壁上看，仿佛完全是天然形成的。顺着下来的方向往前，在小石洞的正前方，一条黑漆漆的盗洞竖直通了下去。用手电往下一照，绝对是深不见底。看来这是个中转站啊。张国忠捡起一块石头，顺着这个竖直的盗洞就撇下去了。什么动静都没听着，真的娘的深啊。看见张国忠头朝下下去的，可是这会儿又头朝上上来的，在场的人都挺奇怪。爸，你练过杂技啊？这身怎么扭过来的？儿子张义成头一个按捺不住就问了。这得有空堂钻出这盗洞，张国忠拍了拍身上的土。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非在这儿炸开个山洞了，就是为了底下的那个空堂。空堂？什么空堂啊？孙婷就是一愣。啊，就是山里边天然的石洞，大概这么宽见方这么高。张国忠就用手给大家伙比划着。还有啊，石洞的边上还有个垂直的盗洞，深不见底。我就纳闷了，他们是怎么知道山里边有空堂的？妈的，简直太准了。那个空堂啊，就是给那个垂直的盗洞当中转站用的。风水学能不能看出山里边有石洞啊？孙婷也好奇。
能、可是像国忠比划的那么小的洞可看不出来。
那就是了，那伙人不但拥有先进的钻探设备，还有更先进的勘探设备，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盗墓贼，他们的目的想必也不普通。我觉得也是，这山里边全都是整块的岩石或者碎石，一般盗墓的要是真拿洛阳铲挖的话，非挖死不可，那根本就不是人能干的活，尤其是下面那个垂直的盗洞。几位啊，咱得快点，司机等不了多久。虽说开始还挺好奇，可是听到这时候，崔丽妍已经没什么兴致了，毕竟是个干法医的，这要是走回去的话，少说得一两天呢。于是一行人再次跟着大手留下了山，回到了临潭县城。回到旅社房间之后，张国忠头一件事就是换那开裆裤，而老刘头则拿出手机拨通了廖若远的电话。在得知老刘头他们一行并没有发现什么关键性的线索之后，廖若远的语气多少有些失望。得知老刘头想知道父母来大陆的动机的时候，廖若远显得极其的为难。刘先生，这件事我很久以前就问过我姨妈了，她不肯说啊，她是个很固执的人，我了解她。
这么说她知道？
好像是，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每次问到这件事她都很不高兴的，我也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知道。
那就这样吧，梁少爷，你再想法问问她，我们这头呢再想想办法。你媳妇儿那边怎么样了？
他还没有找到那个法医，等找到了，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的。把电话挂了之后，老刘头脑袋都大了，心说这是什么姐姐啊？自己个儿的妹妹死得不明不白的，怎么还不说实话呢？
国忠啊，你说那个盗洞跟那两口子的死有什么关系吧？
不好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关系，至少从洞里钻出来的东西和他们夫妻二人的尸体一样，身上都有字儿啊。
那要不咱下去看看？
老刘头也有点好奇，如果真像孙婷说的那样，挖洞的是一伙懂得用先进设备的专业人士，那洞里边藏的会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恐怕不行。老刘头刚说完想下去，孙婷端着茶杯进了屋了。 咱们身上只有手电，没带任何设备，下去很危险的。
设备？
听完孙婷这搭茬，老刘头呵呵一笑，
呼的一把抽出来七星剑，这就是设备。
柳先生，我知道那把剑很厉害，但是咱们没有通信系统，更没有强有力的照明工具，甚至连专业的绳索都没有，这么去未免有些鲁莽。说句实话，虽说孙婷作为考古学家，对这个奇怪的盗洞也是充满了好奇，但是自从去过戴德夫拉的盗金字塔之后，他的行事风格就谨慎了许多，差点把命搭上。我看不如这样，我们可以先在这儿住几天，同时联络秦教授过来，请他从美国捎回一些设备来，这样会比较稳妥。是啊，师兄，孙先生说的有道理，最起码对讲机得有吧。作为唯一亲眼见过那个竖直的盗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张国忠总是觉得那个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师兄，这些年咱也经过不少的事儿了，去巴山，你去埃及，还有前些日子去缅甸，哪次少得了先进设备。我看过那个竖直的盗洞，扔个石头都听不着响，深不见底啊，万一这两把家伙也不好使呢，至少得让秦先生弄了两把打夹心子弹的枪啊。
切，我就纳了闷儿了，你们怎么啥事儿都非得叫着那个姓秦的呢？
听完张国忠的一番话，老刘头也是一阵犹豫，可是转念一想，又得和秦葛共事，心里边就有一股说不出的烦，完全忘了当初恰恰是他骗人家秦葛入伙的。给秦葛打电话的同时，众人也得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由秦葛带到美国去进一步检验的那个小玉石柱子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结果了。经过对小玉柱子上头那些血迹的 DNA 取样化验，发现上头的血迹至少来自两个人的身体，而且两种血迹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其中时间较近的血迹大多存在于小玉石柱子的表面，而时间较远的血迹则存在于刻纹的缝隙之中。至于具体的数据，则要等待碳十四同位素的测定结果。看来那玩意儿确实不是现代的东西。不行，我得给老刘打个电话。挂上了打给秦葛的电话之后，张国忠就从孙婷手里边拿过手机，拨通了柳东升的电话。喂，柳大哥。啊，对，是我。
你干嘛去了？哎，前两天给你打电话死活打不通啊。
看来啊，在张国忠进山这两天，柳东升没少给他打电话。
啊，那个叫戴金双的，发音相同或近似的，我们一共查出四个人来。一个是高位截瘫的，一个呢三年前死了，一个是报失踪，还有一个是服刑犯人，抢劫杀人未遂判的死缓。啊，
张国忠也是一皱眉，心说怎么叫这名字的混的都这么惨啊。那他们的年龄籍贯方便查吗？
最大的就是死了的那个，死的时候87，江苏的江宁人，家里人为了多领几年退休金，所以啊一直没去注销户口。这回我委托江苏那边的同志帮忙了解情况的时候，才查出这个人呢都死了三年了。死缓的那个25岁，是海南人，残疾的那个30岁，四川人，失踪的45岁，有精神病史，河北人。哎，我说张大掌教，这几个人哪个也不像是能去甘肃杀人的呀，我怀疑你们那边要找的人可能不是中国国籍吧，没准是从英国来中国旅游的，你最好再确定一下啊。
电话那边柳东升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开玩笑了， 那能不能想办法查查这些人谁出过国呀？
这个八几年的出境记录没有大案的话不是特别好查呀。
这样吧，我委托当地的同事走访一下，但是不一定有结果啊。
那也行，张国忠也不好意思在这件事上让亲家过于为难。
对了，刘大哥，告诉你个事儿啊，你给我的那个玉石柱子我让朋友带到美国去化验去了，现在啊那头得出一个结果来，就是说上头有两个人的血，一个是近期的，可是另外一个要早很多。
哦，早很多？
早多少？不知道啊，但据我那位朋友讲已经得用碳十四同位素来化验了，至少也得千八百年的吧。
哦，那没准是他们盗墓盗出来的。
哎，对了，什么时候你那边完事儿回来咱们见面再细谈吧，有什么要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你那边漫游我也不浪费你电话费了啊。
说完柳东升就挂上了电话。
柳东升那边还得等，而且不一定有结果。
挂上电话，
张国忠就把柳东升的调查结果跟老刘头大致说了一遍。还是等等屈青青那边的消息再说吧。
我看到不见的。
老刘头捋着胡子若有所思。
我觉着那个失踪的嫌疑比较大。
我说师兄啊，那人是个神经病患者，而且只有45岁，
廖少爷的爷爷纳妾的时候他还没生出来呢，怎么可能跑到英国跟廖少奶奶偷情啊。
张国忠算是服了老刘头了。
从年龄上讲可能性最大的是那个死了的，那家人的家属为了多领几年老爷子的退休金连户口都不行，这种经济条件可能跑到英国住高级别墅去吗？
嘿，那没准路费是廖少奶奶提供的呗。
老刘头还在那儿继续分析，连艾尔逊都听乐了。
英国，英国。
对了，一直没开口说话的孙婷这时候忽然插了一句，
咱们光顾着顺着好几年前的线索查了，干嘛不找李约帮忙看看那个戴金霜还去不去英国，不就完了吗？
对呀。
嘿，孙少爷，给秦爷打电话让他去找李约。
师兄啊，人家出手得10万英镑，这钱谁出啊？
对于张国忠来说，买两个大哥大都心疼，就别提花10万英镑请人英国特工了。
廖家呀，难不成让我出啊？没事，这钱呢先让秦爷给垫上，反正廖少爷总有继承祖业的那一天，到时候让他连本带利还给秦爷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的，在老刘头的一番策划之下，秦葛莫名其妙又搭进去10万英镑。
一个星期之后，秦葛的办事效率那是没得说的。这一天就在张国忠正在跟老刘头下棋的时候，秦葛忽然推门进屋了，把满屋子的人全都吓了一跳。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